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最高纪录是连续一个月每个礼拜都在买伞，
真的、哦，
就是去什么去唱歌，然后伞啊伞丢在那边，然后去喝酒，然后啊伞丢在那边。
那你跟
去热炒是啊伞丢在那边，
你跟卧蚕很像，
好像是。然后我后来就在思考，假如我买一只好一点的伞，会比较珍惜它吗？
感觉不会，这种感觉就是会买浪费，不如不要买。
说不定我觉得我买一只700块的伞，或者1000，
我觉得可能要买到破2000-3000才会有责任感，才会觉得哎，我不能丢掉这只伞，非常重要这样。
所以哦，伞的价位要在1-2000。那鞋子对你的价位来说是多少？怎样的？
我鞋子对我来讲应该是新旧的问题。那2000多块的鞋子，我就是头2-3个月都很保护它。
可是你有的鞋子，你可能头2-3个月也不会保护它吗？便宜的鞋也会吗？
那多便宜啊！好像
一千以下的帆布鞋啊，
一千以下好像就比较不太会在意。对，每个东西都有一个价吗？责任感的价吗？
鞋子哦，我觉得我大概是应该要2500以上，才会比较珍惜。
现在应该差不多，对。
而且我觉得，
如果是高中的时候，可能1700-1800，就
我觉得预购跟现场买的那个感觉有差，因为我买双木质的那种鞋，然后等你拿到的时候，因为其实你早就付完钱了，
对，
你就会觉得今天凭空多出一双鞋子，好棒啊！
好像因为你预购会比较在意，原来是预购比较就觉得还
好，不会，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爽感会被稀释掉。
哦，就觉得就是捡到鞋的感觉，不是没有付钱换鞋的感觉。
对，然后就对这双鞋比较
没有责任感。
而且我礼拜天的时候发现有个怪癖，也不是怪癖啊，就是分享我的一个怪癖，就是你有严格区分你的运动服跟平常穿的衣服吗？
不会，
所以你其实每件衣服都可以穿去运动，也可以穿出门。
也不是，就是我有些衣服应该说能穿去运动，通常是排汗那种比较效果比较好。例如说那种一般速梯就不太适合拿去运动嘛。
对
对，我运动服我会有就是一个类别，可是我可以接受穿运动服出门。这样讲好了，就是运动服就差两个是有点不是完全流动，是单向流动。
只有单向通行。
对对对。
那你可以穿平常普通外出的衣服去运动吗？
不太，觉得不太好。
你通常不会这样做？
我通常不会这样做，除非是突如其来的行程，就勉为其难接受这样。
但是如果就是如果你有办法计划的话，你绝对不会穿外出的衣服去运动吧？
对，就是例如说像前几天，恩雅就是计划了一个就是
求婚，
没有没有那么快。就是他就是计划一个约会，然后他突然就带我去玩跳跳床。那天我穿速梯出门，
对，
然后我就去玩跳跳床。我就想，干，我的速梯会不会发臭？我就这种就很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他就是给你一个 payback 行程嘛，其实也给你一个惊喜的感觉。
不算是 payback， 就是他去年的生日的时候有送我一些券，就是那种就是情侣之间的交换券。对，然后我就说就是有个是 plan a date， 然后就是我就把它兑换掉，这样他就设计一天的那个约会行程这样。
那你会多强烈不希望你的速梯穿去运动？
速梯的话还好，因为速梯毕竟还是就是刚刚讲那个责任感价码的问题，速梯可能很便宜，
衬衫，所以可能比如说1000多块衣服，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插在运动场里面，
就很不好，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换个衣服先这样子？
对，我然后因为我礼拜天去攀岩的时候，我就忘记带了换鞋衣服。
哦，真的假的？
我就穿我，因为晚上还要去吃饭，所以我就穿了我晚上的衣服出门，然后想说到了运动场馆再换成运动服，
然后忘记带，
我到那边发现，哎，干，忘记带了。
那你是穿衬衫吗？应该不是吧？
不是，是 T 恤，因为很热，所以还好。好像也是有人穿衬衫爬，但先不管。然后我就觉得干浑身不对劲，我就
很在意，对不对？
没有办法，我就因为你知道攀岩的时候，其实就是会
动作很大，
对，会趴在墙上啊。然后衣服可能会磨到那个石头啊，然后你跳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会直接躺在地上啊。
可 T 恤你也会很在意，就是 T 恤
白色全白的
哦，因为它是全白，很怕磨到，很怕那个弄脏。
除了它是平常外出的衣服的话，它还是全白的
哦。
然后就很烦哎、欸，哦讨厌哎，然后
接着不爬，就坐在下面
爬得很不自在，超级不自在。然后我想说这样子就是给我家增加限制，我也比较强。好像也
不会，
现在还好，就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其实你夏天如果穿那件衣服出门，也是会流满身汗，
也是很容易湿。
对，就是我就是不想要我的外出的衣服去运动的时候会沾满汗。可是你仔细想想， 你只要在夏天的时候穿这些短袖 T 恤出门，嗯，一样也是满身大汗。
他终究是会有这个命运这样。
对，而且可能不比你在一些有冷气的场馆里面运动来的少。
好像是欸。
对，但是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呢？然后我就必须要在心里就是调整说，好啦，这件衣服之后呢，可能就会地位被降低。
他已经脏掉了，靠腰。
我就认知失调，想说不行，那我要把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我的高地位的高价值的衣服，它其实没有很贵，很便宜。
白 T 的白 T 应该是不会到很贵，
高价值的衣服没有办法接受，拿来就是到处打滚弄脏，然后就认知失调，就是要把它的价值调低，让我自己心里可以好过。
现在改的方式不是想说没关系啊，是想说好，它不重要，它不重要。
就是一方面是这个，然后一方面想说啊，没关系啊，回去洗一洗应该就 OK 了啦。嗯，反正这边又不是，嗯，又不会沾到血或是干嘛的。
对，
就是
是为什么运动会沾到血？
或是酱料，就是那种有颜色的东西。
哦，吃饭好像也是，对，嗯，
它顶多就是弄脏，嗯，弄脏应该洗一洗是 OK 的，嗯，然后就两个机制互相作用之下，让我就是比较平息，
爬的比较好一点，比较顺一点。
但是我拍完之后还是立刻去买了新的衣服再去吃饭。
这么严重哦？所以你就是去买，然后马上剪吊牌，然后马上穿这样。
对，
结账的时候可以帮我剪一下吗？就
我就哦，然后那天还发现，因为我是去 Uniqlo 买，嗯，然后我就买完剪完账之后，我就走进更衣室说：“哎，可以借我换一下衣服吗？我想直接穿走。”嗯，然后因为我没有带剪刀嘛，嗯，所以我就穿着有吊牌衣服走出去
啊。你用你剪
啊？我就想说那个我再走出去拔掉就好了。哦，然后店员就有点很紧张，就说：“哎，先生，然后说我结过账了。”我就哎你。
可以出示一下你的发票，
那个吊牌要不要，就是他好像理解，但是他觉得
很怪，
这样可能被误会哦。
对，
然后我当下才发现说，我好像被误会哦。
对啊，因为我没在意这件事情，
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帮我，
心安理得，
你要帮我剪掉吊牌。
对啊，应该是要请他帮忙，
然后他可能也不想要现场帮你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退换什么会很麻烦。嗯，假设你穿出去之后发现就是有哪边有问题，
可是你自己解你自己要求的应该还好吧。
他可能就想避免，
所以他说
不要，有任何的问题，对啊，他就说没关系，我跟同事讲一下，那你就先出去。
宁愿让你走，也不要让你帮你剪哦。
那我的确结过账，所以还好。
那你去哪边剪？你把它扯掉？
因为我带指甲刀在背包里面。
哦，因为攀岩。
对，因为我想说我要赶时间，我就懒得停下来慢慢弄，就上车之后再剪掉它。嗯嗯嗯
嗯，上车也会误会吧？想说这个小偷竟然叫车。
现在不是很多流行？趋势是会把那个吊牌留着吗？没有吗？
哪方面的趋
势？帽子会吧。
哦，好好哦。
所以我这边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嗯，你如果要当偷东西的贼的话，就是要表现的一派自然。
好，
只要心安理得想说，嗯，我结过账了，先说服你自己，就我结过账了，我结过账了，然后你就走出去，
跟自己结过账。
对，店员就不会有对你有什么那个。
所以他没要求验你的发票，
也没有。哎，
好屌，
可能就。觉得
你太理直气壮，怕得罪你。
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是奉公守法。
你怀疑我是不是？叫你们进出来啊！
所以你以后只要带一个 Uniqlo 的袋子，嗯，然后就把衣服真的塞进袋子里面，然后走去换，换完出来就可以走。
好，
哦，好，是吧？说到这个，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是《瞒天过海》的女版的。嗯嗯，它里面有秀一招，我一直跃跃欲试。
哎，我好像看过那个剧。嗯，
就是他要拿两件名牌衣服，嗯，他就整天去逛一逛，然后就拿了两件衣服，
对，
然后就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晃到柜台说我要退货，嗯，然后就跟他吵说，干，这为什么这不能退货？你不是说，然后店员就说我们真不能退，真不退，真不退。然后那个人就说好，不退是不是？那我就走了，我就把那件衣服带走。
好屌，哦，他是吵说因为他没发票嘛，对，
对，可以这样子吗？好，可能也是就没发票吧，嗯，就是反而变得很理直气壮，
对对对，
因为我本来就不会有发票，
对对对，
好，所以大家以后就是自然一点，
请不要做笑说犯罪的事情，好吗？
这样有办法吗？应该有啊，这样应该有办法，
应该是没有了。你说这样换，这样一定有办法，啊。
我刚刚讲的这样子
哦，你没有叫别人去做的话，应该还好了。
如果说叫大家去，嗯，也会吧，
会啊。
我不鼓励这样做，但是你要做的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再偷时间了，嗯，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对于衣服有洁癖的丹凤眼，
我是衣服只有单向流动的环斑布。
好的，我们上礼拜的节目在上架的时候有写说那个哦副标，我的副标写说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
对，而且写完就写一个句号。
原本要说的其实是红斑布的求婚，
对
对，但是好像有位听众他
他发生一些心理变化，对，他敲敲我们说看到那句，我以为又要停更了。哎呦，我说我最近有 PTSD 了。
我觉得我们停更的计划是不会有变化的，所以
什么时候要停？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会停。
好，然后下一个听众是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之前讲那个富邦人寿跟产险为什么会两个就是处不好的原因。他说因为其实富邦人寿是并进来的，他其实是 ING 安泰人寿。
哦，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血缘不纯，有没有？那根本就不同公司的人，这样对。
所以其实是产险的人会鄙视人寿的吗？
有可能啊，或者是 ING 可能觉得本来我是外商嘛，
对啊，
然后我现在变成一个本地的，然后不平衡，然后
降纡尊降贵了，可恶。哦，所以产险的人可能瞧不起外来的，
嗯，
但是人寿的人又觉得说，哇，我本来协同，
我本来好好的，对，
被迫跟你们这些平民混在
一起的，两个就互相有一些仇视的因子在。
哦，
笑死！
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嗯，
我们推测了，然后他也是这样。
但这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他有提到吗
？ING 被并进去应该是十年内吗？因为十年前
我还有一点印象这件事情。
常常有广告嘛，因为 ING 广告打得蛮凶的。
对
对，
好。
然后他有分享说他刚好是 ING 的保护，所以理论上他并到富邦以后权益应该要不变嘛。
是啊，
对。那他大部分也权益的确没有变。可是他有一次想要变更就是扣款的信用卡的时候呢，他竟然规定说你只能扣用富邦的卡扣款，那他就不爽了。然后可是而且重点是你如果是富邦的保护的话是没有信用卡限制的。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从 ING 移过来就要被人家限制说你一定要办富邦卡这样子。
这就是在弄外人的一个小手段啊。
对。
就是要限制你这些哈，自以为怎样是外国高级天龙人是不是哈？
而且他客服打过去，他说我没有这卡怎么办？他说啊，没有，我帮你办一张，帮你用，是不是有这业绩压力？
好扯哦！
然后他就气到就直接去投诉保险局，结果就是后来就是专人回复，然后签署，就还就是有人请他说拜托你撤回那个投诉，然后后来，
哦，你说是保险局人还是
可能保险局人要开始查嘛？然后可能那个富邦就知道了。然后就跑来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就是啊，我们搞错了，什么之类。然后就你哪一家都可以用哦。
这倒是挺富邦的，
对对对对，
蛮像是富邦 style。
对，然后他说，就是原本就是已经好不容易达到一个快乐的结局，可是到数年之前，是扣款的信用卡被盗刷，然后补发，然后就是卡号跟完全原本的卡号不一样，他就换了一个新的卡嘛。
对，
然后又发生一样的重复的事情，就说，哦，你要办一张富邦卡，我们才让你用，然后气到
再投诉一次，
对，然后就直接就是不保了，气到不完。
这是哦，可是他转过来之后也还是富邦人寿的保护啊，
嗯，
对吧？
对啊，
这样子弄掉人家就意义在，
我不懂，我不懂这个坚持要用富邦卡的到底逻辑在哪？
保险是要先验协同，
对。
难怪，
可重点是，就是如果你是富邦自己的保护的话，就没事了。
所以就应该说，后来收的这些保护是比较自由的。
我不知道，
嗯嗯，或者是其他保险类的，就不一定是人寿
哦，有可能
就会是比较自由的。
嗯嗯嗯，
神秘，
就是要冲康人家这样。
好吧，我们最喜欢听这种公司内部企业的斗争跟八卦。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子企业互相在就是勾心斗角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嗯嗯，好，那除了刚刚那则分享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幕僚团视锥细胞跟我们分享一个新闻，最近应该是蛮有名的，有个交友 APP 叫做 Work Heart， 就是 Work 可能是那个星星的爱心的 Heart，
就是工作之心，
工作之心。
听起来不像是什么交友软体，
对，不知道为什么要 Work，
它像求职软体吧。
对啊，上进心，可能中文里面叫上进心之类。好，然后这个上进心交友 app 呢，还真的很有上进心。他就说，就限制就是你在进入的时候，有点像 D 卡，你可能要登录你大学毕业。
哦，
欸，可是登录完以后呢，
限制哦，
只有19所大学可以用，其他人就直接不能用了。
所以是比较好的大学才可以用。
对，
就是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门槛筛选，
只给精英学校的学生使用的 app。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他主打什么高品质白领交友，
高品质白领交友，
对，什么包含顶大校友、足科、医护、金融、国际外商，听起来就很雷。
不一定吧，可能要看他这个用户筛选怎么样，跟就是用户的获取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嗯哼，
如果他搞不好就是真的都把这些人揽进来当用户的话，
就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有需求才会有供给，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自由市场机制
哦，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
他就是想要找这样的人，
对，
可以省时间。
而且他不好意思说，他你就问问他的话，他说、哦、没有啊，我觉得我都可以来问接，就是问开放，我都接受。嗯、我觉得只要合得来最好，个性相处起来可以的话最棒。
对，然后那个有些大学我就是合不来，潜台词是这样子。
但是他在筛选的时候就会默默把他可能学校排比较后面啊，或者是企业排比较后面啊，或者薪水不到某个门槛啊，全部删掉。
哦，
男女都会吧？
嗯嗯。所以以后会不会有个什么180以上的 club 这样子？就是，
欸，你说的 club 是干嘛？
就是可能某一种交友软体，然后可是限制身高，可能就是170以下就不能。
搞不好啊，可能会把它融合在一起，因为如果只为了身高开一个交友软体，感觉不会赚钱，
有点蠢的。
可能会融合在一起，比如说身高高还要。maybe 评分，长相评分要通过一个门槛，
长相评分用 AI 打分数这样子，脸对不对？
或者是你每个月每个人都会被那个就是另外一边的使用者评分，然后平均什么、
哦、
最后 10% 就会被永久删除账号，
是什么足球？
不是被停权
升级降级？
哦，删除有点太狠了、啊，停权一个月。
哦，
啊、如果有一些比较丑的加进来，然后你的得分上升的话啊，你就下个月可以
不是应该像足球一样，它有个次等联盟，里面降会降去先次等联盟。
哦，可以，这样感觉比较健康。
然后就说，然后就开始主打说，我是从次等联盟刚升上来，我是次等联盟的第一名，
我是勇猛的升班马，
升班马。什么东西？
所以低等级的他们最后还要就是保级大战，
保级赛，对对对，
他们最后要为了不要被降级，然后去整形、剪头发、保养，
笑死！
听起来，
不好意思，我拼最后一周了，帮忙一下。
听起来超赞的、啊，
真的好刺激。交个朋友而已，
你刚到时候根本没有在顾虑你有没有交朋友，就是在一直
在战略游戏，
一直在弄你自己。
对。哇，这是自我养成的游戏。
对，好，所以听起来你是觉得 work hard， 哎、欸，是 working hard 还是 work hard？work
hard，work
hard， 这个软体，的机制是不好、欸，
就是我，我觉得这种就是用学校来分类人的方式不好、啊，就是那你就是变相鼓励这样的人吗？
变相鼓励吗？可是这样子讲，就会好像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对啦对啦，有
就会变成讲说，我可以主张说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会有这种需求，才会跑去用这个软体嘛。
对，
然后就是，假如大家都其实不觉得学校是个筛选门槛的话，那这个软体自然就生存不下去。
哦，
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就是仔细去理清到底
哪一个先，
哪一个造成哪一个。
嗯嗯。的确啦，我刚刚想一想，像你讲的，就是如果是他这种机制，我可能本人就不会用，我就不会想去用它。
对，你看重视平等的人就会直接被筛选，
直接 pass 掉，
所以 pass 掉，
好像也不太容易被影响。
所以这里面都是些势利眼的家伙，
对对对，他们就自己去繁衍后代，就随便他们的，
然后偷在那边超级势利，
超级势利，
势利眼听起来像血祭献祭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独传秘方，
就是我们家
势利眼。
这是我家代代相传的童术，
童超屌，
使出我的势力，
就是用下去，然后别人户头就会弹出来，
欸、这很强哎、欸，就学精力都会跳出来，
对，学精力都会跳出来，干好屌，
看这是现代最强的童术哎，
一眼看
穿，血轮眼根本废到不行，
对 对, 對，就是遇到那个他叫林什么，赵佳宇那个进来，
哪一个
被抓去关的那个？
哎、欸，你说火影忍者吗？
打高佳宇那个？
哦、林。林炳书，
对，就遇到林炳书，你就开这个瞳术，然后就噔、哦，无所遁形，这假的，骗人的。
哇塞，这个
很屌哎、欸，
很屌哎、欸，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炼出这种瞳术。
他就很适合当那个人资，有没有那个 background check， 直接去看，就一招就看完了。
好，所以可能就这些有这个特殊功能的人会就是使用这个 app。
可是我刚刚想到，就你刚刚讲，就是他有就是 势利眼这个客群在哦。
对，
那这十九个学校里面，一定他自己还有心中的排名啊。那如果你是十九个学校里面，就是大众认知比较后面的学校，那就进学校怎么办？就你想往上爬，然后大家都瞧不起你，那里面你不是过很痛苦？
就
他在里面也会有自己的那个内斗，
对啊，就是阶级中还有小阶级存在，
对。你说，例如说财经教城镇，你就觉得，哎，我们的武校才是最 elite 的，
是 top 中的 top，
对啊
，tier one 的 group， 然后后面的可能就会被瞧不起，那就他后面想说，啊，不是所有台大的，怎么一直滑不到？
怎么一直滑不到？对，怎么一直滑不到？对，笑死，
可能还是会有啦，就像他有限制说什么竹科是不是？嗯，白领啊，白领也是有分薪水高低啊，嗯哼，然后工作的那个就是观感也是有分。很酷的跟很不酷的、啊，嗯，所以感觉那些很酷的还是比较吃香一点，嗯，那
感觉他那个池子就会越玩越小啊，
就是在所谓世俗认知中排名比较后面的这些人，就要想办法增加一些自己的个人特色酷点，然后去博取前面的。
好辛苦，当个势利眼的人蛮痛苦的。
对，就跟那个什么推甄一样嘛啊，如果你成绩没有比别人好，你就要多准备那种什么才艺啊、嗯、什么比赛排名啊，会做一些手作的作品啊，然后赢得评审的青睐。
是是是，
想起来真是残酷。
好辛苦，不会是上进心。
所以这个软体它不是只给学生用的吗？
不是，
它主要是开放给一般成人交友，只是它有先限制你之前
的学历、嗯、对对对，
它可能还需要你上传毕业证书之类的。
天哪，
吧
什么
才有办法确认啊。
有道理，因为你
难道他是要出问卷吗？是吧？请回答说什么椰林大道右边有几棵树、
哦哦？我跟你说，你是否是台大毕业？跟那个你满十八岁一样随便搞，
超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蛮幽默，
智障型蛮开。
就进去看，哦，怎么这么多台大？每个人都是台大，
每个人都台大，
每个人都是主科精英。主科精英虽
然他怎么考核别人工作，
又会冲浪，又会下厨，又会泡咖啡。
笑死，
就考核，这考核可能就有隐私的问题啊，不过就是有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感觉、
嗯、对啦对啦，那种精英俱乐部或者是什么商业都会这样、嗯、
对，那就反正我觉得就是自由选择、嗯、你可能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找到你心中理想的另一半的话，就也没有什么对错，嗯嗯
嗯 OK 接受，
好的，那但这礼拜还有发生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
是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波是谁？
阿波就是有一个粉专，养很多动特别的动物的粉专，叫做鳄领居。
对
对，鳄鱼的鳄。
对，
他一开始会有名是因为他养了很多只鳄鱼，因为台湾人就是很少人会养鳄鱼。
对，
我甚至一开始以为鳄鱼是不能被养的，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养。
就理论、哦、你说是法令上不能养，
对对，法令上不能养、哦、可是看起来应该是可以，
好像还好，
应该是可以。 对，然后他之前还有一路上到新闻，是因为他鳄鱼走丢，
对对啊。然后这个粉专的女主人叫做傻西米、
嗯、啊，傻西米，对。
然后他就是除了养鳄鱼之外，后来养了各种奇怪的动物，
土拨鼠啊，公鸡啊，
对，土拨鼠。那阿波就是他的明星土拨鼠，
对，
他就养两只啊，阿波是比较红的那一只，嗯，
比较亲人，比较喜欢跟人家互动，
对。然后我们前两礼拜有去找他录影，就拍到阿伯，
对，
殊不知这成为阿伯
遗作
最后的
身影，
对的身影。因为我们昨天就突然接到讯息说，就傻西米他在那种工作的群组，就是跟我们说阿伯过世。
哦，他是个工作群组跟你们讲，
对，我是被工作群组通知到的。
哦，所以我贴跟你讲说阿伯去世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
哦，
然后就当下就很震惊，但是一时也不知道，就是也只能说很难过听到这种事。
对啊，因为而且我本来就是在我们公司访问他之前，我就是鳄鱼区这个粉丝。我觉得里面很多动物都很可爱，我都蛮喜欢的。可是那时候看到
鳄鱼其实真的蛮可爱的，
它叫沼泽猫咪嘛。对
对，鳄鱼的本体真的比猫更猫一点
啊？真的假的？
因为它就是我们在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鳄鱼，就是趴在旁边，然后就是不动，就有人跨过去他也不动，然后反正他就不会怎么样，
对，
他就是一直苦在旁边，
很稳定，
然后你想说，就他就是融入那个背景的一部分，然后我都一直很好奇说，因为他鳄鱼趴的时候头会稍稍抬起来嘛，
对，
我一直在想他抬起来的时候头到底有没有用力，
哦， 因为他如果要用力，就只能一直卡在那边。
如果用力的话，它的核心是一直就是。
可是鳄鱼的核心应该超级有力，
很猛嘛。
对，
所以他是靠这个动作来练他的核心。
哦，在在做那个手在那边转圈圈的那个。嗯
就不然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抬着？而且他抬头都不动，
对，
就他抬一个小时。嗯，各位核心可以这样抬一个小时。
他的下巴应该超有力的，所以应该还好。
对，好。嗯，那反正鳄鱼不是这次的主角，
对，
就阿伯。嗯、那详情大家可以，如果你有在关心阿伯，或者是你也是他的粉丝的话呢，相信你应该已经看到他的粉专有解释为什么阿伯会突然过世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简述一下，可能有些听众没在跟这个粉专，他就是好像阿伯跟另外一只土拨鼠阿用，他们两个就是平常会打闹，然后可能不然弄伤眼睛，
对，
所以他就要被特别带到另外一个笼子的地方，就是隔离，嗯，然后就是帮他上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常常会移动那个就是他的特别的居所，嗯、所以两边就放了一些空心砖，嗯。对，就是可能会让固定住，让它不会就是擦丢这样子。嗯，然后好像因为那个空心砖的关系，他就电踩上那个空心砖，然后把纱窗弄破。
对，
然后就跌到后院去。
对，因为他不知道外面就是空的，那、哦、他应该他的房间好像是在二楼还是三楼？
哦，是哦，是这样。我只是想说，为什么他会就是空心砖是多高，就这样就会
没有啊？因为如果是一楼的话，其实应该还好。
对啊，
但应该他是从楼上掉下去。
哦，
所以就
原来是这样，
造成的遗憾。嗯，对。然后
我自己觉得蛮遗憾，因为那之前要公司要出去访问他的时候，我身为一个本来就是粉丝，我本来超想去的。可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要很小编制，就是大家不要人太多。
对，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等成品好了。
对，好像大还蛮多人想去的。
对对对，
就看鳄鱼啊。
好，反正通常这种访问型的节目，就是我不一定会都想跟，因为有时候对那个人就还好，也不一定很有兴趣或什么之类的。或者见到也不能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些动物就是见到是蛮新奇的体验。
可以弄它的，
对，你不一定弄它就可以互动。虽然我也不太敢摸鳄鱼这些，可是现场看到应该觉得很好玩。
对、
嗯、对，然后他就这样离开了，就觉得啊，很难过。对，
就是也，
而且视网膜超喜欢阿伯，
视网膜超喜欢阿伯，
他应该是所有动物，就是他养所有动物，他最喜欢阿伯。
对，嗯，
他不止一次就是在他个人的粉专发过阿伯好可爱的文之类的。
对，所以等于我们都蛮受打击的。嗯，啊，真的是人生无常。嗯，你当下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哦，对啊，而且在工作群组就是被通知，就是你总是要有点表示，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有比较有用这样子。
对，因为你也不是说傻西米多熟。
对啊，对啊，真的
不适合讲一些太过度的关心。
对，也不是说就是假装好像我是你朋友，然后
对啊，就是稍微
开导你的话，
稍微质疑。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别人宠物要是走掉之后，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比较妥当、适当？
那就跟小孩离开一样，就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欸。
对啊，但是就是希望这个饲主沙西米他也是一切都好好的。嗯嗯，好，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
我来转换，把这个沉重的气氛转换成甜蜜的气氛。
甜蜜的气氛，好
痛
的。我们来一个最近红什么？
好。红什么呢？
最近就是有一个在我们童年非常有名的歌手，他就再度在中国翻红。嗯，他叫做王心凌，哦，去参加那个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是什么？
对，哦，
然后还拍了第三季，我连一季都没看过。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节目。
对啊，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这个节目，但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要干嘛。
啊，这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对对对，是不是一群就是比较红过的
就是
女艺人，想去
对讲白一点就是过气的艺人
哦，我都不好意思讲。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全都是过气艺人啊，
就是想要再更红的女艺人这样子，就觉得自己还要再往上空间的嘛，因为这一个算是一个集体在
曝光的节目。但我也不好说到底是不是他们自己想去，还是制作单位找的
哦。嗯嗯嗯，
有关
系。所以你被找到
都有吧？
感觉是什么？如果是被找到，哎、
啊
欸，你过气咯，你要不要给你个机会啊？这样子，
这节目不是很靠背，这不是很尴尬吗？为什么会想做这种节目？好，我真的从一开始这个设定就真心不懂。嗯，但总之最近王心凌就是上这个节目，然后大爆、嗯、翻红，
对，
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对
对，
而且大家都就是很认真在分析，说什么王心凌跟自己的什么甜心教主的形象和解。然后就终于就是释怀，然后大家就觉得接受现在的他这样。
对，对，我们讲到他做事吗？还没
。
就他《乘风破浪姐姐》就是有点像那种歌唱选秀节目。
对，
所以就是这些参赛者们也是要固定就是表演一些歌曲啊，或者是 我不知道才艺吗？演戏吗？
是不是有组团的成分？
然后主要是唱跳，主要是歌唱表演。然后那天王心凌就是重新演绎了一遍他的经典歌曲《爱你》。讲当初应该据说有很多男生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之下。
你说男艺人还是说我们这个年代年轻人？
男性年轻人
哦，会因为爱你吗？爱你是，我觉得我以为你要讲的是，就是大家国中可能唱那个什么啦啦队啊什么的回忆，就是一定会跳到的。
哦，这好像也是一部分，就是一定会有这首歌。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这后续出一堆梗图，快笑死。
对，所以，你当初有算是他的粉丝吗？
应该不是。你是吗？
不是。哦，但是我跟我的朋友都一致认为，《爱你》这首 MV 的曲风跟人设
非常
做的很棒
哦，对，就是它是一个现在我们回去 KTV 还一定会唱的歌，就是一个带嗨气氛的嗨歌这样。
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不会看到王心凌本人，
你就看到王少伟吗？
不是，就他呈现出一个蛮像是那种国高中男性心目中梦理想情人的那种
哦，他是
梦中情人的理想，
是是是是，
样
是另外一个人设这种感觉。
对，就是就算时间过很久之后，王心凌已经没有在就是唱这首歌或是干嘛，但是他那个梦中情人的形象还是会保留下来。
哦，对，应该说我国高中的时候我不是他的粉丝，可是我真的觉得他蛮可爱，那时候形象蛮可爱的。
对，然后你可能看这首 MV 的时候，你也会把。就是你不一定是应该说你不一定是喜欢王心凌这个歌手啦，就已经超越这个程度，就是会觉得说，哇，这个人设真的是很赞。
对
对、
哦，
大概我觉得这首 MV 的地位大概是这个程度。
地位，
然后好，那说到王心凌现在这个表演的话，他就是重新唱这首歌，然后
要做一些新的编曲或什么这样，中国式的处理这样。
但那你有看他表演的那个片段吗？
我没有、欸，你有看吗？
有
哦，
我把它看完了，
怎么样？改得好吗？
真是尴尬，
真是尴尬，尴尬还爆红，
我觉得啦，就是
因为中国式，我可以一定可以想象，因为中国式改编，因为我以前我
可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改编呢、欸，
是哦，他是直接重唱，
我看得出来他有蛮多剪接的，就是看起来似乎他在现场没有，不知道是他可能唱比较长，还是把它剪短，还是他现场表演没那么。完美，
因为不炸，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瑕疵，然后把它剪掉。
哦，他竟然还跳剪呢？
我觉得，就是先不论一般艺人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对外表造成的影响。
对，
我觉得你在已经到了演艺生涯后期，还要再回去靠着你初期爆红的那些歌曲，就是一件蛮尴尬的事情。
哦，你说这件事，
假如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想这样子。
哦，可是
这就
套句中国人的话，就叫回忆杀嘛，对不对？
但是要杀是你们这些观众的事情啊。我不想要，就是那这样子，不就变成我的辉煌时代就只有这时候吗？
就是提当年勇的感觉。
对，那中间的我到底是算啥笑？
凶。
从那个时候之后，就从最红时期之后，然后到现在中间这些。就等于你肯定了最初的我，那你就是否定了剩下的我。
可是他应该不只表演一首歌啊，他只是这首歌，因为大家太在意，所以他爆红。可是他
但这首歌应该算是一个
做很多吧？
哦，可是也好像都是早期的那些，在就是在台湾有红、哦、红一阵子那时候的那些，
所以他是为了唤起大家的共鸣，所以都还是选就是他最厉害的那些东西在做这样。
因为其实后来他好像有合约纠纷吗？还是什么？
哦，
干嘛？反正他后来就有点。不是
暗淡一
下，对，又暗淡。暗淡之后，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或许他在中国那边有一些别的发展，或者
好像后期都只有八卦新闻，没有歌唱作品的新闻。
就是就对、啊、
什么姚元浩啊，什么东西。对，
而且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歌唱实力好像是有比以前厉害
哦，是哦，
对。但是他跳那个，就是因为他爱你是一个可爱的舞蹈，
对
他跳一跳，我就觉得
很尴尬。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尴尬
啊，他自己觉得尴尬吗？
我看他跳的动作，觉得好像有点尴尬，但我不晓得是我的主观意识呢，还是其实还好。
那就是蓝色窗帘了嘛，就是因为大家还在讲说他跟他自己甜心教主的
对，所以我觉得下面全都是蓝色窗帘啊，和解个屁呀、啊！
就他自己都很尴尬，但是在和解什么？
就是也不是说和解是错的，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么多都是超意，就像我觉得我刚讲的可能也只是我自己的感受而已，就搞不好他觉得写很自在，
对，
但如果你一口咬定他，哇，他和解了。什么他怎样？我觉得就是感就根本就胡烂啊！
对，对，就像你讲的，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跟他的甜心教主的形象和解，有可能只是他觉得因为这样子最多人会看，最多人爆红，所以我选这首歌。
或许这也是个可能性。
对，就是商业考量，他没有是只是没有什么可不和解的问题，就只是哦，因为最多人听啊，所以我就选这个。
对，
或
主办方既然都要再重新炒冷饭了，当然是要炒最热的那个冷饭。
对对对对，对错对，对啊，所以有点讨论蛮有趣的。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对啊，反正就不晓得。
不过那些讨论有一些，有一段在讲说，就是一个他现在四十多岁吧，应该是吧，四十多岁女生适不适合装可爱这件事情，就看法蛮两极的嘛。因为在和解的文章下面，所以一定会一派就认为说，哦，四十岁女生想装可爱为什么不行？你不喜欢看，你不要看。另外一派就说，哦，我看的好尴尬，我觉得我受不了。就是他可不可以不要再装可爱了？就会有两派论战，然后又觉得蛮有趣的。虽然我那个本身的影片都没去看，可是我就觉得看他们吵架蛮好玩的。
四岁，当然我不觉得四十岁就不能装可爱。
对，
可是王心凌在表现的可爱的时候，
无法买单。
我觉得他的感觉像是，要想要变回。他当时出道几岁啊？二十几岁
哦。
他想要呈现出二十几岁的可爱
哦。对对对，问题就在这边，就是你要有你就是表现你四十岁的可爱感，
对，你可以表现
你要去复制你二十几岁的可爱感，
但是你硬要复制二十几岁的可爱感，我就觉得很蛮突兀的。
好像可以理解。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为什么我看，比如说我前几年去看了 Guns N' Roses 的演唱会，台湾场，然后当年的那些就是瘦瘦的嬉皮摇滚男孩已经全部都变成胖大叔。但是你去听他们演唱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就是在卖弄情怀或是什么的。
哦，就是他们那个摇滚的精神还是一样吗？还是
就是你就还是会蛮感动的。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根本
你本来就是粉丝滤镜这样。
对，是粉丝滤镜吗？还是说。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很多摇滚乐团他们就是即便很老了，然后演唱当年的经典歌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种卖弄感，而是一种
我觉得好像 心中的出发点嘛，有些人
是而
是
一种诠释了老年版本的这首歌。但是起码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上面，王心凌表演的爱你，我就觉得超级尴尬。
哦，对，我那天看说什么他歌红什么戏红，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也红，然后我想说，哎，我现在有演戏哦，
有啊，就是演微笑 Pasta，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失敬。
好，我是不晓得啦，可能就是各位听众没有什么别的意见
哦。刚那个讨论还有另外一个讨论在讲说，就是以前喜欢王心凌的人都不敢承认他喜欢王心凌，
我个人是
不觉得你觉得有这个趋向吗？我觉得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有诶、
欸。是吗？
就是如果你是个男生然后你喜欢王心凌的话，就会有一点羞耻感。就是我也不知道，就例如说像我觉得王心凌很可爱，然后我不会觉得我是他歌迷，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代的就是那个效应在作祟，就是说
所以喜欢
你不能说是我是王心凌歌迷，有时候我就
喜欢可爱
划清界限。
可爱偶像女歌手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被说出来的。
诶、对，到底是因为他是偶像女歌手，还是说他是什么所谓的甜心教主？你就是不能当教主的粉丝，就是教众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当甜心教主的教众的尺度，好像比喜欢偶像歌手还更高一点。
可是杨丞琳当时不是也是甜心教主吗？
所以杨丞琳是不是转型比较成功吗？还是怎样？
杨丞琳显然是有转型比较成功。
对。
但是因为王心凌中间又中断，所以我们也无从相比。
蛮有趣的。
对，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迟啊，因为我自己不是，我身边好像也没有。 我不知道所谓的
隐性东西，本来都没有的，都不存在这样。
可是就是长大之后，我们好像也不会讨论到说啊，我以前其实很喜欢王心凌。
所以问题在这边，就是大家都说王心凌很红嘛，对不对？那王心凌粉丝到底是哪一些？因为显然很多女生应该不是她的主要受众吧？
不知道。
对，那男生
也
都没出现
啊。
那到底是他粉丝到底是谁？他红在哪里？就是
我相信他应该有红，但就是可能
红是知名度高，可是粉丝 base 有大就不大这样子吗？还是
就可能都是刚好我们生活圈以外的人
哦 ，interesting，
对，就是
我刚刚就在想说，王心凌是我们那个年代男生版本的五六，就是女生如果喜欢五六，就男生会觉得那如果男生说我喜欢王心凌，他就对。
有可能吗？
有趣，对，
好吧。但我觉得，不如我们来开个问卷，问一下大家觉得王心凌那个表演怎么样？可以附链接，可以附链接，叫大家去看，看完之后回的感想。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新闻编辑室时间。
OK，
首先第一则呢，也是一个甜心教主吗？的主角
谁？
是甜心教主
谁
吗？
谁？
没有，我只是觉得名字有一个同样的，就是引串一下，
吓我一跳。我想说，我看着我们的仿纲，然后不是仿纲，我们的那个节目大纲，我想说哪一位是甜心教主？
是甜心，蓝银甜心教主。我说现说起来，应该这样可以吧？
实在是对不上的。好，反正这个人呢是巧心，巧心得第一的巧心
是
台北市议员徐巧心，他最近就是遇上一个风波啦，就是他去中午去一家餐厅吃饭，
违停，
然后就是那个巷子很窄，然后就违停在红线上面。
那哈，
然后呢，那个警察呢，就是后来有公布他的密录器画面。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是有一个人上网爆料，他说他是警察的朋友，然后就说那个徐巧心在耍官威，就是想要用他的议员身份来压，就是开单这件事情。
哦。
对，
议员嘛，
对，
听起来好像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
但是身为一个主打清新形象的甜心教主，
然后再甜心了，
似乎是不太适合做这种事啊。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对，然后徐小新就说出来澄清嘛，他说我的确违停了，但是呢，我出来关心的时候呢，我是先问他说，你们不是通常都要先劝导吗？那如果人在的话，劝导，然后劝导不就是不过，或者是不就不配合才开单嘛？
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然后反正他说他确认过，跟警察局确认过很多次，有这个样的状况
啊。
然后就是他后来也说看警察有点为难，那他就说你就开单
啊，
就请他开单。然后警察后来就
开了，
就死不开单，就觉得
开嘛开嘛开嘛开嘛开嘛开嘛，
你开一下你开一下，然后他就不开
啊。
好，然后。就没想到后来不开还回去做这个爆料的动作，他就觉得好像有点被摆到的感觉，暗示
觉得被弄
了，被弄了这样。你故意不开我单，然后你还回去说我耍官威，
所以
好，然后到了那当天的晚上，他又再度贴文就说哦，那个发文者跟他就是传那个站内信跟他道歉，说哦他就是没有查证清楚啊什么之类的，不好意思啊，年少轻狂都请你做宽宏大量之类的，不要。跟他计较，不要告他这样。对，好，那看起来就是告了一段落，就是相信他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被抹黑嘛。
对，
那不信他的人可能就是继续攻击他说，啊，你就是
耍官
威，你 对啊，你中间你拿问人家说什么，要不要先劝导什么，你就是想要压这件事情。
对啊，
那就各说各话，
直到呢，
最后就公布密录器的画面，
画面公开。
对，
哼，
然后在里面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警员先用，就是他可以查车号查询系统。
那
他说：“哎、欸，徐巧心、欸，
哎，对他有先自言自语，
对他自言自语说：‘哎、欸，徐巧心、欸，
哎，哦。’
然后根据徐巧心的，徐巧心也有转发这个密录器。然后徐巧心的解释是：‘哎、欸，这个人就见猎心喜，就是哎、欸，我抓到徐巧心违停咯，
说不定他其实甜心教主粉丝啊。’
徐巧心、欸，哎，兴奋这样。
徐巧心、欸，哎，后面是个爱心，
好肥。好，然后呢，就是一个可能是徐巧心助理的人先走出来，他说：‘哎、欸，你是驾驶吗？’”他说啊，我对不起，我违停，那我现在移开，我现在移开。然后说，那、你有带身份证吗？你有带证件吗？那拿出来说啊，那我现在移开还要开哦、喔。他说， 他说哦，
通常跟我印象中的警察差不多。
对对对，
我也是会就是使出浑身解数求情。
对对对，
但通常就是得到冷酷的回应。
对，那个助理的做法其实跟一般人被开了名证的反应也差不多。哦，我现在移走，现在移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啊、哦，还要开吗？这样一定要开吗？他说、哦、要开。这样、嗯、好，那这时候徐小琴就出现了。然后徐小琴一走过来就说：“哎，你那个不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发现就是可能他怕别人可能没认出来或怎样之类的，他就说：“啊，我是徐小琴啊。”啊。这句话我就觉得蛮神秘的，是
先自报名号。
你是谁很重要吗？如果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对呀、啊，对、嗯，
好。然后他就说：“好，我是徐小琴。”然后他说：“这个车是我的。嗯”好，先认了这个车，然后这个也是了不起负责。对，然后然后呢，他就说：“哎，我问过很多次，就是不是有人的话要先劝导，然后劝导不配合再开单。”
对，他说他记得是这样。
对，他说我都问过嘛，然后。警察就很尴尬的说：“你刚人不在啊、哎，就是因为他说人在车上的话要先劝导嘛。”
对，原来这条好像是这样。
对，
只是假设你是把红线当黄线停，的时候可以被劝导
哦，
因为黄
线要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就是你人还在车上嘛。
对，
就是如果你即刻开走，好像
就你可以排马上排除这个问题的话，
对
对, 對,
對，但如果你不行的话，就是这样。
对，然后他说啊，他人就在旁边，马上下来了，这听起来就有点牵强了。对、啊，就很像在就一般民众遇到罚单在撸小小的时候都会讲的话。我就在旁边呢，我跟车上没什么差别嘛。
每个人的马上都有，每个人都说马上是
马上，我
马上，
我现在就走，
从一到十分钟不等。
对，很好笑。然后他就说，就是，然后警察就愣住，然后警察就他就说，好了，没关系啦，你就开嘛。
对，
徐小琴自己讲，你就开。嗯、他说。啊，我也不是不差这九百块，
对，
我很凶这样。
对，
他说没差这个状况，因为他意思是说，我现在是比较重要，不是我开不被开单啦、啊、我重要的是警察处理罚单 SOP 到底怎么样？
对，到底有没有正确？
对，哦，他说那我回去再问。
他说我再回去讲，
我再回去讲。对，
他不是用问，他是用
我再回去再讲。对，
讲就蛮微妙。
当然，那大家就会在这个句话就可以各自解读，就是到底我回去要跟警察局长再对一次这个 SOP 是不是对的？
是，
还是说我回去讲一下，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可以开我单？还是怎么可以开附近就在的人的单？
对，
还是怎么这样？对，
怎么可以这样呢？
怎么可以这样？对。然后那警察就，好，那你们开走好了。
对。
然后他说，怎么不开？然后助理就开始，助理开就讲，他说，你拜托你开啦，你就现在就开，
拜托你开了，你
开
一下嘛。
你不开的话，我们就很难做。
对，
然后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不开，那可能就会被冠上耍官威的感觉嘛。
对，
他可能也觉得，可能徐小琴前面跟他对话会有一点这种味道在，那就拜托他开，把行政流程可能走完。
对，
那警察回答也很好笑，他就说：“开了我更不好做。
”这个警察
老实了，
有故事的警察，有故事的警察，
我是听过朋友同事故事的警察，
没错。
对，然后。他说：“好了，你们就行车顺利，开车平安了、啊，拜拜。”就把他请走，然后他们就走了。
对，
哦，
然后这就是事情发生的
经过
的原始的模样。
那徐小新的自己的说法是从到底还蛮稳定，他意思就坚持说，我就是一直后面就拜托他开，
对，
他就不开。
对，
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关心那个流程比较重要。
对
对，那我现在。拿到这个密录器，我也很乐于公布，我也一直要求他们公布。可是他，因为他好像只有调阅权，他就可能自己看，他不能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而且他还说呢，就是警察局原本拜托他不要公布这个画面
啊、
因为里面这个警察是放他走了嘛，
对，
所以这警察可能涉嫌渎职或什么之类。就是为什么你能把一个犯罪的，就是违规的人啊，不要说犯罪，违规的人、就直接放他走这样子。那你可能就会被抓盯上，要么就是行政处分，要么就是会有额外的，就是追诉之类的。对，那可是徐小琴认为说，我就是要还我自己清白，所以最好是公布。所以他一副就问心无愧的样子。对，那可是秘密去公布出来以后，解读的人就又更复杂。可是我觉得风向来讲，对他没有很有利。就是
我觉得
公布之后，就是不信任他的，就觉得他在耍官威的人变多了。
啊、你有观察到变多了，
我觉得啦，对，
因为我从双方在混战之后，我就觉得、我先看一下怎么
就
再说好了。因为我记得有一派就是支持他人，就觉得说，他一样是态度很好，然后没有要他不开什么怎么样的。
哦，对，因为的确以他讲话内容来讲， 他比那些喝醉酒说你知道我谁吗？哎、欸，我爸爸什么你知道吗？这种就是到处吓人那种老型的明代有点
不
一样，
不会再问一些浪费时间问题，他直接跟你说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徐小新，
我是那什么神奇宝贝图鉴，哇，是谁？徐小新。
好，至少有比较可理喻一点，
嗯，至少是一个就是有效的沟通，
对
对，
可对话的对象，
可对话，对。那这种时候就是。有可能有好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真的在压你，然后压成功了；一种是我没有压你，可是你觉得你被压，然后你赶快就退掉了。
对，
那
可是就是据你所说，现在觉得他在耍官威的那一派变多。
对
对，
而且就是他们的解释是，徐小新一走过来的时候就把口罩拉下来啊、嗯，然后露出他的脸说：“我是徐小新。”嗯，这件事情就是的确比较。不太合常理嘛，就是
比较有趣一点。
对对对对，比较
就你平常被开单的时候不会特地拉口罩，
然后人家说：“哎、欸，我是谁谁谁。”
对啊，
对，而且你是谁谁，对警察通常不太重要，对吧？就你就是一个违规当事人而已，你、
啊、
你是谁？
我认车不认人，我管你是谁。
那我往徐小新那边想，他有可能是因为我要接下来讲的是我跟警察局长对过的话。那、啊、你是谁？你会跟警察局长对过话，所以我可能要先表明我的身份，我就是一个议员。
对，因为假如我要跟你讨论 SOP 的话，
对，
如果我不表明我是议员，你可能会觉得我
是小你从小对讨论 SOP
干屁事，
干屁事。对，
这可能是他的想法。
嗯嗯嗯，对。那后续就是，那、啊、你就开啊，那我不差这六百块。然后这种话，感觉啦，就是解释方式也蛮多的，也会有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说你就开啊？这种话就是别人也会觉得说，那你。就很像说你妈这样说你有种你就出去试试看。
对啊。
你要出门、就是、你然后你妈说你有种你就出去试试看。啊请问是你妈 A 是要你真的去试看看。
还是 B,
还是叫你
他觉得你不要出去试试看。
对对对。嗯。
这个。
可是因为徐小天口气有没有这么威胁，所以就是。
微妙。
很微妙，真的是蛮微妙的，对。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他既然是个议员的身份、嗯、当他亮出议员身份的时候就是会有威吓力，
对吧？其实他应该，我觉得重点啊，先不管他有没有想要压这个事情，他要可能要意识到他的议员身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啊，
对，因为你一个人去跟警察讨论 SOP， 有很大的意义吗？我自己觉得，就是
对啊，你在那个情况当下，你跟他讲这个，
嗯。
你跟当事警员讲这些，
而且理论上，如果就逻辑上，如果你真的不缺这九百块，你所谓的不缺这九百块，你就让他开完嘛。
对啊，
他开完你，我们再来讨论过程嘛。
对啊，
我们就说那我记得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
对啊，
那你被开，你可能像我，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还比较有机有理由去跟警察局长确认说，你不是讲要劝导吗？
或是我根本就不要讲，
我
当下就不要讲这件事情，我就被开完之后再回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讨论
九百块可能还可以变成你这议会上15分钟的表演，划算吧？
对啊，
妥了啦，
900块换15分钟。对，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他一开始让我的感觉啦，就是以民众来讲，我觉得无可厚非，就是大家都不想被开单，
没错。
可是你用就是你跟。你在身为议员，然后会得到的这个途径去跟就是所谓让你长官讨论过的流程来确认你能不能被开单这件事情，自然就是会有施压的效果在。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而且这还暗示说，我跟你上级很熟、哦，
就
像他是要跟我讨论东西的人哦。
呱吉好像有分享过他的故事，嗯，就是他也是类似他把车停在红线，
对，
然后好像有就是。那个老板来吆喝说：“啊，有人要开单，要开单了。”
嗯，
他原本要自己去移车，
对。
但是他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还是叫他的工作人员去移就好，
对。
因为不然感觉就会有这种
刷脸的感觉，
对，刷脸的感觉。
哦，
他就说你，他就跟他的工作人员说：“啊，你他要开就让他开，就别都什么都不要讲。”
嗯嗯嗯嗯。工作人员可能是不是要在意这个、啊？就是你没有，你反而像没有像一般老百姓有如的空间。
什么东西？
公众人物了。就是你遇到事情，你如果撸的话，就会有这要吃到这个后果，
就没得撸啊，
没得撸，对对对，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
对对，因为之前好像
这就是名人税，
对名人税，对，之前好像王世坚有类似的交通纠纷，然后他好像马上就道歉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也没有就被人家提醒，
不愧是个老油条，
马上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哦，他好像是开车然后停到那个机车停放区，
哦，机车带走，
机车带 待转格，还是说那个就是机车专用的那个集中区这样，
然后被拍到，
马上就道歉这样。
对，
那大家就王世坚了不起负责这样，哇，就是不一样，就是你真的是你是一个名人，就
有时候很难
反应。
就是如果你是个名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还是个一般老百姓，可是其实你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嗯，
就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动机，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忽略掉你本来就有的被动影响力。
哦，是，
他就是个被动技能，
这倒是没
错，你也管不掉他。
这就跟很像，就是有些人就是名人，然后他在自己粉专，他说我发了个像个版文，我只是抱怨或者什么，我只是怎样，那可能就会站起来吧，就是吵起来这样。
啊、
因为你要意识到，就是看到的人就很多嘛，对
对
对，
所以也只能说甜心教主这方面不够成熟啊。
对，
那我们还是给甜心教主打一个分数吧。
对，就是。有些人已经忘记自己不是可以鲁小的实在是人的身份了。
对
对，因为身为一个用路人，我可以体会，就
是
想被开单开单的时候，可想鲁一下这样。对，
没错。
可是就是 sorry，
我好像只有鲁成功过一次，
鲁成功过一次，
没错。
可是我通常都会整个就是脑袋就是一阵空白，哈，要开单，又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啊，是哦。
对，我不太敢鲁欸，我脸皮比较薄，我不敢鲁。我有一次是差点开骑进那个忠孝西路。的那个机车不能骑，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太急白的话，通常警察就会说啊，你知道你怎么样吗？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我是怎么样，我有逆向，然后
我就先承认，我是 SOP 车的，先承认。对不起，
然后他就会开始问你，比如说什么啊，你干嘛要逆向？我是干嘛？
嗯嗯，
然后就开始解释，因为那我凹成功，哎，这样应该没关系吧？反正也没有，也不知道那个是谁。
对，
我凹成功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家前面是条单行道，
嗯。
然后从公司回家的方向，
对，
会先经过一块停车格，
对，
然后才到我家。
嗯，
然后我那一天就是先骑经过那个停车格区之后呢，到了我家，
嗯，
门口发现哎门口没有车位，
对，
那我就回头，
嗯，
就是因为
想要退回那个格子，
对，因为这个逆向距大概就是十公尺左右，
嗯，
然后就想要骑回去。停那个停车格去的格子，
法网恢恢，那么好脏掉，
超灰。我一开那个油门转下去，然后警察就从转角出发，干妈的，一定是算好的吧？就哎拦下来，然后就问我说：“啊，你知道怎么样吗？这边逆向。”我说：“哦，我知道啊。”然后
就你是这样哦，我知道，还是你模仿一下当时的情境？
有点久，有点忘记了，但他应该就是问我说：“你知道这边逆向吗？”我说：“哦，我知道，我知道，抱歉，抱歉，抱歉。”然后、
哦、是比较客气的，
对对，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逆向什么之类的？
嗯，
应该有问吧，我记得。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不是啊，因为我家就在那边，然后骑过去之后，我回来我就没有停车。我想说回来这边有刚好有个格子嘛，我就停下来，对不对？你就这边单行道啊，我这样还要绕一圈，就真的很麻烦。
对，然后我家在这边之处就真的蛮好用，像我爸也是有时候在那个巷口，
但是
对
这没办法，这是真的到处乱用，因为他可以。”看你的车牌跟身份证，知道就知道你家在哪
哦。不能
他对他就按一下，他说：“哦，你家正在这边呢。”
嗯，所以就是觉得你没说谎就比较重要。對對對，你要取得信任，
对，你要取得信任，你不能说谎，你只能在你的语气跟说话技术上做文章、
嗯，
不要想用一些骗的招数。
嗯， 嗯， 嗯，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个东西可以查到什么嘛。
对，
我们这集在讲说法，
好奇怪的一集。
然后他就是。想象哦，好了好了，就是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要这样。
我爸有一次也是，就是在巷口，然后就是可能快马上跳红灯，可是他就马上硬就转进来，然后他就说我死在滚，警察就好了，你快去快去，
死在滚这都不错哎，
就是因为我爸真的常常这样子，我不知道那天他到底是真的在滚还是没有在滚。
可是这个考验的是演技吧？就是你真的要表现出你很没有办法忍的样子，
笑死！可是我通常我是被吓到的时候，我是真的会一直道歉，所以我有一两次我不是真的想熬，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单啊，他就是会先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或者是就是你怎么你知道这边怎么不能怎样嘛？
嗯，
那我说我通常对不起对不起，说好了，走之类的。
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无心的之过，就是像红线这种就比较难说是无心之过嘛。那如果说像我常有时候就是把小嘛，我有时候还会不小心转到就是单行道，或者是转到那个，
哦、
或者是差点看国道之类的，哦、就是转进去的时候，那可能被拦下来，你就理亏，你就道歉嘛，然后要开的 就配合。
近视很深，看不到。好，不要这样，
我是没有想要
你怎么开
骑车，我是没有想要刷到这种程度。嗯，
好吧，还是回头给甜心教主一个分数、嗯。
好，
我觉得三颗吧，
我觉得四颗星，因为中间的个故事还蛮。 有起承转合，就是什么前面道歉然后爆料啊什么东西，然后最后密录器这样，嗯，很完整。
好的，好，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呢也是一个吵翻天的故事，是一个跟很多孩子有关的新闻哦。没错，就是我们今天在写这则新闻的时候其实讨论好一阵子
啊。对对，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编辑会议的时候，对，针对这个新闻要怎么写，或者是要写多少，有很大的讨论。
然后我也不知道，不确定其实大家现在知不知道这件消息。
嗯，那我不如
虽然它爆的蛮大，
先把这个原本的事情讲述一下。
对，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一点，嗯，然后有个叫郭彦均的艺人，嗯，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嗯，就是好像是
双胞胎吗？
双胞胎其中一个，然后他现在是应该是很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嗯，主持挂的，嗯，然后他就在脸书贴文说他跟他的医护朋友聊天，嗯。嗯，然后他贴出那个对话截图，然后他医护朋友里面就说从4月5号到现在就是他 的医护都没有休息啊，
对，
然后看到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嗯，那请郭彦均一定要好好呼吁一下大家要对医护好一点，嗯，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什么什么什么的。原本的贴文其实是在针对说希望大家可以善待医护这件事情，嗯，然后但是他在贴出来之后呢马上就有被媒体就是报道嘛，
对
对，然后报道的重点就变得开始有点偏，
对，
有些新闻媒体还是照着他原本讲的这个爱惜医护的方向去报，
对，
但有些就是会变成报说着重在很多孩子走这句话上，
嗯，就变成像是一线医护出来证实说有很多孩子走了，
对，什么，然后就会开始加油添醋啊，什么，就是现在先不要想要共存啊，什么懂有的，
哇，还有这种超意啊，嗯，
对，有点超意，嗯，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一些人就是质疑说，为什么郭彦均可以这样说，就是，嗯，甚至是有些医生他提出证据说，从四月五号到就是四月十几号的那段时间，就是当时是没有小孩子过世的，嗯，那他从说从四月号到现在有很多孩子走了，嗯，所以到底是哪一家医院走这么多人，嗯，请他要他讲出来之类的，哦，嗯，然后这边开始吵一吵之后，就是在隔天又发生一件事情，嗯，有很多那种就是我姑且称之为废粉专，嗯，就是什么脸书有那种名称不明。嗯，就是意义不明的粉钻，然后每天就会发一些那什么鸡汤文还是什么搞笑梗图，
哦，是发这种的
解析度很差的搞笑梗图，嗯，或者是一些你也不知道出处的故事之类的，嗯，就是然后就叫什么
农场粉，农场粉，
对，就是内容农场粉钻，嗯，人生经验啊，嗯，什么爱搞笑啊，保证笑死你啊，就这种滋味很浓的粉专，
滋味浓，嗯，
大概有二十几个粉专，就是在同一个时间都转发了这则新闻，嗯，而且他的新闻不是在一般主流媒体的连接，嗯，是连到另外一个内容农场的连接，嘿，然后这些粉专的转贴都用很多孩子走了，
然后做那种
当主要的标题，
脸书型的那种图图，
对对对，就是脸书那个大字图，嗯，所以看起来就变成好像说哇，是不是到就大
就很
耸动，对，就会变成说看到说是不是真的很多小孩子过世了，为什么一直看到这些讯息，
对，
这样，然后事到这边就变成有点一发不可收拾，
对，
因为现在变成说应该说绿营这边就觉得说从郭彦均开始就是根本就在造谣，因为根本就没有很多人死掉嘛，嗯，然后甚至是苏贞昌还出来说要就是查办这件事情，嗯，那他的意思其实是要办那些内容农场
哦，很明确吗？还是
谣言？嗯，他似乎就是他没有点名郭彦均啊，
对，
但他就说这类的，就是这一串谣言，他都要就是查办
哦，所以也有可能有包含郭彦均，
对，但他后来才澄清说，
没有要
针对郭彦均，而是针对这些乱传的内容农场，嗯嗯，但就是。另外一边这个应该说什么蓝白阵营吗，
对，
他们就觉得说他就是只是讲他自己的感觉，
对，
他可能觉得十个小孩是很多小孩，嗯， 那他也算是说实话，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查办他？
哦，他意思是说，很多孩子走了，可能不是他们医院，有可能是累积在各个医院有些小孩走了。
对，然后说他可以有言论自由吧，然后又挺郭彦均，然后什么就是这样子是扼杀言论自由。
对，国民党动作蛮大的，他们还有一群人立委一起去警局自首，说如果说事实算是违法的话，要不查办的话，那我也办我好了。
对，然后就有几个去自首单。嗯，但第。就是给自首单那几个，就是被警应该是被警方那边打枪，因为说他们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调查郭彦均，
对，
所以你自首这个是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自首
哦，想要作秀
没有案头可以自首，
对，嗯，
然后现在就变成是，就会变成现在是有一点完全听不进去对方的意见了，嗯哼，然后就是吵成一团，反正一边就觉得说干这几件事情根本就是假造谣，然后另外一边就干为什么不能有言论自由
哦。嗯嗯，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假的那个造谣的那群人，可能跟上次 Netflix 粉专很气那群人有点重叠。就是我讲的那群，就是觉得，因为他很努力在湮灭，不是湮灭，就是在消灭所有
的
假的谣言，
觉得在造谣的人。
对，他可能就是那些谣言、疫情谣言终结者。
对，
那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又有这批乱源，就是看得很不爽。对，那就觉得要办
出这一波。
对，那可能他就是要办的范围，可能就会甚至包含郭彦均嘛，就会觉得郭彦均，你贴这个图文的时候，你就在造谣，或是你也没问过你医护朋友这个真实性如何，你就贴给大家，你制造乱源这样。嗯，啊，另外一边当然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啦，以截图来讲，就是你前面讲你们医院快累垮，然后后面突然接一句说很多孩子走了，是在讲各个医院的话，有点前言不对后语。
嗯，
对。我并不觉得他在私人粉专的时候本来是想要，是在私人的对话里面他是想要造谣了，可能就是要么他表达能力不好，要么就是他可能讲的不是只有疫情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或是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说从四月号到现在嘛，嗯，那如果到五月下旬的时候，嗯，我记得目前累积是有十个小孩子过世，
对，
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看到。就是全台有这么多、
哦，看到全台，他可能省略了他的主词跟动词，
对，因为省略太多了，
对，太多了，
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不过我觉得他通常应该不会想要对一个私人的，在私人对话里面跟一个你的朋友造谣要有什么意义的。对
对，嗯，我们先假设就这个人真的是真实存在，而且他是郭彦均的朋友。
对，
嗯嗯，那他应该不会又是跟每次跟你讲这些东西。
对。那的确就是后续那一段，就是所有什么你刚刚讲那些农场型的烂粉砖，然后突然同时转发，然后做这些事，但就蛮可疑的，就是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资讯站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可能这些粉砖养了很久，然后就是抓到把柄，然后一起跳。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排除那些粉砖的机会。就假如说我本来在看梗图，然后你突然就发现就是很多孩子走了，这种烂文我就退追了。
对，
先不管这是到底是真是假，或者是怎样，我就觉得这个粉砖不是我服务我要做的事情啊，他想要夹带一些私货。
对啊，你就是要破本图给我啊，我没有想要看这些时事，我已经看够了。
你发个 Netflix 的梗图，可能还都转发一下，我可能就哦 ，OK， 好，勉强算及格，算不好笑这样的。
对，我是觉得，就是我猜他可能本来的意思是想要表达说，很多就是十个也算是很多小孩子，
嗯嗯嗯，
因为现在就是应该说绿营这边的点是有一个点是在吵说。从四月号到现在，就是十个可以算很多吗？
十个我觉得算很多、啊。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主观，
嗯，
所以你要去就是 argue 说十个哪算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很多？
嗯，
你觉得这是站不住脚，因为每个人对于就是多寡的概念不太一样。
对啊，
今天搞不好是一个葬仪社的员工，
嗯，
他可能觉得十个很少。
哦，对
对啊，那如果是一般人，可能觉得十个很多。
对、
啊，嗯，所以我觉得你要用这件事情去讲关于造谣，我觉得也有点说不过去。
对啊，这我觉得基本认知上就可能像刚那个医生一样，就是他可能觉得单一医院没有死那么多人，
对
他可能的造谣点是抓在说就是单一医院分手。那重点是就是我们很难去追求那个当事人的原因到底是在讲单一医院还是总体案件量嘛？
对对
对。
但是就是国民党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听到这句话之后说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欸
嗯、
这种感觉好像有几千几百个人死掉的这个反应程度、
uh-huh、
我觉得也是太夸张了。
哦，对、啊、因为国民党就是他就是想要制造一个现在疫情很不受控啊，然后 然后多死了很多不预期的人的这种。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不能说是很少，但是也没有这么多。嗯，可以吗？
对。
然后对，所以其实两边的说法我都不太愿意买单。
嗯，对对对。
至于我觉得
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本身蛮无感的。
所以政府我觉得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就是觉得好像有小孩子身处于危险之中。嗯。因为坦白说好像中重症的比率有比其他国高一点。
你说小孩子部分吗？
对。嗯。有高一些些。所以也不能说就是觉得十个人少就不谨慎面对这件事情。就大家是因为觉得小孩子的性命很堪忧，所以才会这么关注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派的人应该是觉得好像现在讲什么政府都会说要办理，然后就动不动就说你假讯息，动不动说这些，然后又很不爽，就觉得我现在不能真是不能检讨政府是不是。
对，
其实我那些人可能就也不是很在意说本身就是郭英讲这些话是真是假了，
对，
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讲什么你就扣什么，讲什么
就是要跟政府对干。
对，
我是觉得你在这个时候讲说我要办假讯息也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时机。
对，因为他讲的这个就是很多这种，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它是个主观的词啊。你又不说今天死了一两百个孩子，你就办假讯息，那大家没话说嘛。
对，这感觉就有点像是你的另一半今天跟你撒娇说什么"宝贝，我今天好累哦"，然后你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多累？"
他说："很累是不是？那你就应该要去补充水分，然后马上早点补充睡眠，然后或者是什么做伸展运动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干妈的，
我只是要讨拍，
我的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嗯，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又让整件事情再更烧得更大一点，我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得这么，
对啊，就是
冷漠吗？
嗯，就像刚刚讲你刚刚例子举蛮好，就是我今天好累，你就说嗯你有多累，你有比阿隔壁阿花累吗？隔壁阿花都蛮累的哦，就是你跟隔壁国家比吗？
超不爽的。我真的
你也
常出现这种，
对，你现在冲他笑。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那至于这几件事，就是我其实也不觉得
没有就觉得谁这特别有道理。对，
对，我觉得
不想
没有很特别
沾边，
没有很特别想理清一个头绪啊。
对对对，
我觉得分析几个点让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篇文章提出的论点是值得参考。嗯，是那个沈博洋，就是铺马，研究资讯站的那个学者。他说今天重点根本不是什么重症率到底十几个算很多还是什么言论自由什么的。当时郭恩君的发文的时候有放一个时间点是从4月5号开始。然后后来第一时间有好几家主流媒体转发嘛。但是有两家媒体的转入的方向就是比较特别。他们就把4月5号的部分截掉。然后再来当新闻的配图。那这根据铺麻的说法就是说这样比较方便内容农场操作。
哦，所以他们是一个为求的感觉，他的意思是
不晓得，或许，那这两家媒体是谁呢？一个是中天快点 TV，
真是不意外。
另外一家是 ET Today，
哦 ，ET Today，
然后我看到那边觉得，哇，我最近觉得 ET Today 怪怪的，果然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
只有我觉得，
难道只有我觉得？
可 ET Today 一向就是很耸动路线的，
可是我觉得他之前没那么怪，
是哦，
我觉得从今年这波疫情以来他特怪、
欸、
还是你以前就觉得他很怪？
因为我过去两三年就有气到退追过一两次。还
是 ET Today 还是东森？
ET Today ET Today， 因为我本来 没什么追通森，因为我 ET Today 的消息通常蛮快的，我以前都会看 ET Today。 然后后来我现在是不是真的被我气到退追就没再追了，所以我现在没觉得怪，有可能是因为我看不到。对，因为之前我就觉得有几次就是干你就发那种没查证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就只是想，就是因为他也发那种就是脸书型的那个图字嘛，然后常常发那种东西，然后就是会下一些很耸动的完全不符合的东西，然后就让大家吵成一团，然后下面就很干掉，然后我就想说对，我就要惩罚这种人，我就对追这样。
还是我之前没有特别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他疫情这段期间特别有刻意误导成另外一个方向。
哦，
就我们上次精选不是有分享过那个台湾被美国升级那件事情，他就是完全误导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台湾在美国旅游等级被升到二级还是什么的，
哦，
比中国还高
那次。哦，对对对，他就会常常会从一些很，我不知道他是已经惯性的去要去抓一些太耸动的点来打，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我是不太， 会认为说他已经是亲中或者是有想要做咨询站的内容这种想法在了。
对，
我只是觉得他就是为了追求点击率有点不择手段的这种媒体，就是已经素养不够了这样。
嗯，反正他现在很怪，
不管是哪一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健康的媒体。
他现在的平等已经降到，就是我在我心中已经降到最低。
对，已经是就是去过那个攀岩场的白 T 了，还更低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说啊 TVBS 跟联合很糟，很轻松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两家其实不会像 ETtoday 那么调皮。
欸，我也觉得，欸，其实大家很讨厌 TVBS 跟联合，我自己还好，
我觉得
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消息来源，如果你不看他的社论的话
啊。对，
因为我觉得联合
社论蛮偏的啦，
联合报的社论，联合新闻网的社论蛮偏的。可是你不看社论的话，我居然让觉得新闻可信度比其他媒体还好，甚至还好一点点。对，
就可能有一些老牌的包袱，
对，
之类的吧。
对，会有时候也是会抢快，或有些立场，但是难免就是所有媒体可能都有。
欸，然后他而且他程度，他其实就跟三明治差不多，啊，他就是会走一个避重就轻的路线。
嗯，
就比如说今天有假设。什么蔡英文跟韩国瑜都很好，然后他就说哇，韩国瑜很好
哦，对，然后上面就是说蔡英文
很
好，对对对对，
就是你点进去看之后，他还是会写说啊，他们两个都很好，他的标题就只会写韩国瑜很好
哦，
然后就
是这种标题就是为特定立场服务的部分，
对，就还可，就是还没有到，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没有说蔡英文很烂。他标题不会让你觉得蔡英文很烂，
或是他就是标题就是不会吓到耸，通常不会耸动到背离事实。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最黑的就是中天跟 ETtoday，
差不多，对对，我气到退追他也是这种程度的。
好，那我们就最后再给这个厌倦事件一个分数。
很多孩子走了，我给两颗星，我就是还是觉得这个新闻本身 好无聊啊。我觉得唯一有新闻点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同时转发这件事情，蛮值得。大家警醒，就是要注意这些藏在你身边的粉状。对，
我觉得我要给一颗，
一点都不有趣，这样
就不有趣，而且
真的是很不有趣，
这个新闻就很像个洋葱，
嗯，
就你一层一层剥开之后，里面是空的。
哎，欸，中间有流眼泪，有眼泪吗？
还好。
对啊，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闻那么热，欸，就是大家吵这么久，就是没什么影响，拜托。
就觉得，我觉得就是双方想要。
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攻击对方，
哦，对对对，它只是一个媒介，对，
对，就是对啊，
为你立场服务了，对，
好啦，我们不要为立场服务，来看一下如何为人民服务。
我的妈，
终于有要开始替一些确诊者来服务一下
哦。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是居隔通知单之乱嘛，对。身为一个就是前确诊者，就是，我到现在也还没收到居隔通知。
哎呀，你已经被解隔多久了？
对，我是被解隔包多久了？解隔大概两个礼拜了吧。对，然后最近呢，就是行政院呢就委由就是我们的政委唐凤，那做出了一个系统叫做那个居隔单补发系统。
好，
哦，就你上就是
听起来像什么补发毕业证书啊，补考成绩查询系统，
笑死。然后就是说，就是你现在上去，如果你是五月几号几号之前没拿到居隔，到现在没拿到居隔单，就可以直接申请。那几号之后，你已经三天，就是已经超过三天没拿到的话，就是已经通报完三天没拿到的话，你可以上去申请这样。
所以他会拿到的是实体的吧？
电子的，
电子
一个电子居隔单，居隔通知单，对。那大家就问说，就是他还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大家想说，哦，这件事要开到记者会吗？他说，哦，希望请大家多加利用这个系统。然后记者就问了，其实问也蛮重要的问，他说，那现在到底是有多少人符合这个资格？他就说，哦，我们有 45% 的人符合这个资格。我说，喂，很恐怖，而且现在的申请的范围只有确诊者哦，就是理论上居隔单是你在5月8号或几号之前，
哦，
就是你还有接触者更多嘛，因为一个人可能接触更多人。
可是接触者有登记，所以对接触者也会拿到居隔单吗？
就理论上，居隔者就是在疫情没烧起来之前，那个接触者当然也要拿居隔单，因为你就是要被通知要被隔离。就
是，应该是在他有一次宣布比较简化之前，
对 对，在简化之前，你理论上都要应该拿到嘛？对
对，
那现在才确诊者，确诊既然光最严重最需要拿居隔单这个人， 他都有 45% 的人没拿到。然后记者就是问说，那不要告诉我趴数，我想知道人数。
对，
他说有50万人。What the fuck？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100万确诊。
对，是我们确诊有。
好
对啊，很屌欸，这就是竟然这么多人没拿到。
难怪需要一个补发系统啊。
很严重欸，真是。
所以这表示我们全台湾的行政人员火力全开，也只大概能够处理掉一半的确诊者人数的作业而已。
不是这样，他说呢，他说这个不是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人力不足啊，或什么之类的。他现在他
原来不是吗？
这个记者会很有趣，他开始就不是接到这个系统，先讲这个缘由。他说呢，在5月1号之前呢，这个居格单啊，理论上是地方政府的卫生局要去处理，就是因为疫调或什么都是地方卫生局在做，蛮合理的。
对，
他说5月1号呢，因为地方就是整个已经烧起来了，所以可能地方人力不足，所以中央介入了，中央就是弄了一个就是确诊者自主回报系统。
哦，
对，那
就你要自己填，
这时候你的医调被中央接过去，中央已经放，等于是要让地方去放弃医调，就不要再调查了。
嗯，对，
然后那就是你。像我就是，我就5月1号之后确诊嘛，5月6号确诊，然后我就上去填的时候，就是你要可能填你的同住者，
对对
对，然后可能更早之前可能还要同住什么接触者之类的。但像我上去的时候已经只剩同住者了，
同住者
对对对，然后就要同住者的身份证号啊什么之类的放上去这样啊，那等于就是有疫调的效果在。那理论上呢，你填完这东西以后，他应该会去通知你的同住者说，哎、欸，你要隔离哦，你要怎样之类的，
对
吧？
对，
哎。那他认为说，之所以会有 45% 的人没拿到单子呢，是他填资料填的不完全。
哦，
他说呢，有，
所以是民众的问题。
有 20% 的人就是拿到资料之后，他资料都没填好，就是你电话有遗漏，或者是你的家的地址填不清楚。
嗯，
他说因为这个是一个行政处分书，所以要很严格的填的很清楚，才能寄出这样。
那
好，20% 人是这样。那另外25%呢更扯，25%是你填了以后。他寄了简讯给你，然后之前也没点开连结，所以他没领到这个确诊通知书，而且不是确诊通知书，领到这个居格通知书。对、嗯，然后我就想，哈，我自己蛮清楚，因为我确诊的时候，我还蛮认真看待这件事情的。
对，
我在填那个单子的时候，我也非常认真填这个单子。
对，
我并不认为我会把我家的电话或者是我家的地址填错。
对，
然后呢，我到现在没收到我。不止没有收到，我更不可能是没收到，没点开那个连结。
而且我们台湾有800万的人去保了防疫险，
嗯，
800万的人，
嗯，
会觉得我他妈今天被隔离跟确诊就是要拿到钱
哦，他就是想要拿居格单，居格单是他非常非常拿。
我们这么勇猛的民族性会不点开你所有连结吗？这连结价值6万块。
他是说，意思是说，就是你他妈你有45%的人拿不到，都不是我的问题啦，我系统的棒棒硬邦邦，然后就是你要嘛，
这些民众不会填 Google 表单，
连你的身份证都填，连你的那个身份资讯都填不好，或者是填寄给你，你又不点开。
哎、欸，不是
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填错还可以啊？好，填错就算了，但是你没有填遗漏的话，为什么还可以送出啊？
对啊，这个假设也太烂了。
哈，你是没有填过什么网络上那种任何一种？就是问卷还是申请之类的吗？
他意思可能是就是他有填，可是填的不符格式。那我觉得问题就在这边呢、啊，就是如果你的格式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那你就先弄好啊。
对，你每一格应该都要分很开，然后都要确认你说你要提到里之类的吧？
对啊，
你需要这个，
你邮局的不就这样填吗？大家有用过邮局邮递需要的查询功能吧？
对，
你就是要从头填到尾啊，每一区什么区，然后几零什么，
对啊对啊，
对，全都要填啊。
你需要这样，你就让我填到这样啊。不能说我填完，然后让我寄出，然后说哇，你的格式不符，跟我小，
不是你这就好，我们就先给你一张空白画布，说来，大家各位同学自由创作，然后画了一个太阳，说不是啊，我是要叫你画星星。
对，然后说哎，有50%同学不会画画，我说哎，不对吧？
不是干三小啊，对这个记者会的重点是在检讨大家没有数位转型。
前大概20%是在检讨这个，然后后面就在介绍怎么使用这个系统，这样对。长凤就自己操作一次，都给他。
所以你自己用过了吗？
我还没上去补发，因为其实那个要需要那个单子，大部分要么是第一个是你刚刚讲要那换保险，另外一个是要请假，就是你年月你不能去上班，
不是销假之类的。
对，因为我都在家工作，所以我基本上其实我是不需要这个单子，我只是觉得
你可以，
我应该收到吧？对，
你可以弄来当个纪念啊。
好，那我等一下去操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好啦，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值得给的比前一个新闻高分。
对，
应该有可以给个 3.5
我觉得我给四颗星，我是实在身为一个当事人，我觉得超级莫名，我们还不寄给我还检讨我哭啊
好没关系嗯。那我们再看下一则新闻，是一个他这样算被检讨吗？嗯，这个当事人也算是收到惊喜的感觉。嗯
嗯，我被求婚
就之类的，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嗯，那正是这个人，他是国民党的立委。
嗯，哦，政治
他应该是苗栗地方的立委。
对，
因为他收到惊喜是国民党突然。嗯，就说哎、欸，我要征召你去选苗栗县长，
听起来像诈骗警讯。恭喜你获得国民党那个
苗栗
县
苗栗县长的提
名
资
格，
对，请在什么
今天去连接
24小时在
回答 YN，
对对，或是汇5万块到这个户头，作为竞选
保
证金用。听起来超像诈骗，
诈骗！恭喜你获选。
国民党是在届30号吧，嗯，就是突然发一个声明说，好，我要征召徐志荣立委
对
来参选苗栗县的县长。
而且这个苗栗县，我才讲苗栗国，这个苗栗县的这个县长的是要国民党要派谁，其实已经烧很久了，就是
对
烧了一两个礼拜，因为他们的我们的新闻有报过他们的议长中东锦，
就是那个说肠子划破只是小
伤，只是轻
伤
那位，
对
对。
因为中东锦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
对对。中东锦他
肠子割的，肠子割是谁？
轻伤割，对
对。
那他很想选，对他就是还跟公开跟党喊话，
对。
然后他在里面也提到徐志荣这个名字，就是说中央觉得徐志荣的民调怎么样，他认为他没有输啊。然后他跟徐志荣可能之前也合作过，他们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什么之类的。好，就讲好像这个人。也是一直在这个国民党蓝图里面，
是
好，然后到最近的一个礼拜吧，然后又传出说，哎、欸，之前的老县长刘正宏
好像也想要选，
然后还有什么电话拜票啊，还有什么
之类
的，还有出来就是拉迪赛这样，对，好，然后就是哎、欸，现在是沙卡都吗？是国民党内就三个人在抢这个吗？嗯，好，然后最后到了今天早上，就是刚刚讲30号的时候，哎、欸。已经说是，刘正宏被决定来当徐志荣的竞选总干事，
是31号，刚刚讲错，31号，
然后就是刘正宏感觉是被桥掉了嘛，就是来当你的总干事呢，等于我要挺你这样子，
是
对，然后中东锦就是我也挺你，然后我决定要争取议长连任，哦，两个最大的竞选对手都桥好了，
没错，
好，徐志荣 OK 了嘛，就是国民党、哦、好像终于桥成功一次，
对，
就下午的时候，徐
发生了一件事情，
徐志荣直接出来说我没有要选。什么东西？就是你帮他开路，把所有的障碍全部清开了，然后你没问过本人说你到底要不要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党内或是跟支持者讲说我想要选县长，所以 sorry， 我们要选哦，谢谢大家，再见。
你两位桥开人觉得你当我什么塑胶？你为了就是为了根本不想选的人把我们清掉，就是
什么意思啊？所以中东锦有说过徐志荣可能想选，
就是。他可能被朱立伦告知说、
哦被看好，
对对对，被看好，就是说徐就是哦，对，那个徐志荣的民调比你好啊，或者是他没有案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
啊、但是徐志荣没有要选
啊，徐志荣也蛮有趣，就是大家这样疯狂的讨论你的时候，你也没表示什么，然后党也没问他，我就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怎样不通电话，就是
也是蛮妙的。
对，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有一些异性，就是你感觉好像有一些性一直在讨论你跟朱茵，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跟你交往，
哦、
太尴尬了。要是对方真的没有怎么办？
哦，对，这是国民党真的没有喜欢我，这边就只是大家自己想的。
嗯，可能也是很为难啦。
而且，国民党很有趣，他不是在单单苗栗搞这一出，就是他在桃园也有点很类似这样，就是有桃园有吕玉玲跟罗志祥都超级想选，
对，
那。他甚至一直在等一个不想还没无法给你答复的张善政，
对，
然后就是拖着，然后拖到最后张善政答应，他说：“哦，不，可以帮你撬开。”这样，
没错。
然后就你就现在就苗栗复制一次，说：“我把所有很想选的撬开。”然后发现连那个本人都还没问过，
我不想选
。然后还说党看我太有了，我说是什么东西？他是看你们两个太没有吗？
为什么是更是看不懂什么操作、欸？
对啊， 你真招一个人，然后会没问过人，然后公开公开，然后被打脸，真的是丢脸到一个极致的。
这不是在选班长之类的？
对啊，
就是啊，就是那个没来的当班长，
没来的当班，
不用管他意愿，就是让那个没来当班长。
就是徐志荣返校日没有去打扫，然后就当选干部这样。
就我觉得纵观下来，他国民党这次的地方选举布局，就是他如果还继续这样到处东搞西搞的话，那年底真的会蛮有趣的。
就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布局很好笑，他现在的布局就是他很清楚他那个某个县市不要谁，
对，
可他不知道他要谁，或者不知道谁要，他就是去拜托那种，就是他为了想选赢，就是找那种最有胜算和最胜算、
哦，所以他就是那种随便割嘛，
对，
你要吃什么随便啊？
哦，那我不要，我不要面，不要面
，
不要粽子，
不要粽子、啊，那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
随便，
随便，
知道他不要吃什么。我不要卢志祥，我不要吕玉玲，我不要郑东锦，我不要
那你要谁选、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随便一个，随便，太随便了吧，
太随便了吧，这是算是扶不起的阿斗。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党。
我个人蛮喜欢这个新闻，我给他四颗星。
哎，这个综艺度实在太高了，真的没想到你又把这个东西都调完了。
徐世华开一个记者会讲哦，
真的，
是他是有开记者会讲，所以这个戏剧效果我觉得又更赞。
对，
因为他不是发了声明说啊，谢谢大家，还开个记者会，
拜托我没有相信，
强烈的跟大家讲说我们要选。
所以这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就真的从来没问过他，一个是就是可能到最后家人反对，为什么他就抽腿了？我不选了，我不要了。
可能家人一直有在反对吧？
对，
我觉得他就是原本应该也一直有考虑到家人的因素，就没有。他看起来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表达出我想选立院，他到底为什么要找他？
对啊，我都不懂了。而且重点是国民党，你提名谁，在苗栗你几乎等于躺着上。
哎、欸，对，
那你有什么还要拜托一个不想选的人呢？
哎、欸，对，
应该很多人，超多人想选，不要说刚刚那两个好了，就是其他人应该蛮多人很想选的吧？对啊，
搞不好去路上找路人说：“哎、欸，你要不要选这边？”
对对对，
好啊，
好走走走，出发，酒吧酒吧。
哎，神秘。
我给四点，我也给四点，太闹。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的节目啦。就是如果我们都不提有精选新闻这件事情的话，大家是不是就会忘记？
你现在提了，
我们这边又没有发现值得精选。
嗯，
眼光很高。
对，精选之所以为精选，就是要精，
要够精。这是看起来大家都不够精。好，希望
大家再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好的。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上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是你的五星留言，
是拜拜可以哦。
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任何批评指教或是意见的话呢，可以上 IG 来找我们，那 IG 是 iXRadio EYEXRADIO。
哦，在这边谢谢大家，很多人对我这个求婚成功的祝福，感谢
哦，赞赞赞。啊，你怎么没有开一个那种就是可以投稿的表单，把祝福就一个一个列出来？
什么东西是在邀请宾客？
不是，就是IG 不是有一个是可以自由输入文字吗？
哦，你说那个留言，
请说出一句你想对红漫部给
的求婚祝福。超自以为是，现在你给我祝福，
你就署名是我的就好了。哦，就一个 hashtag 单。好方便的。
我是想说，我赶快回，以免到拖太久，然后以为说，然后再来单来。上次我帮你回生日，你要帮我回求婚的这样。
我不知道，我要是回求婚，可能会乱回一些，
蛮尴尬的，
好像很尴尬。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啦，再见，拜拜，
拜拜。